约书亚记第十章，第五节，第十章第五节。于是五个亚摩利王，就是耶路撒冷王、希伯伦王、耶莫王、拉吉王、以基伦王，大家聚集，率领他们的众军上去，对着基遍安营，攻打基遍。第八节，或者第七节开始。于是约书亚和他一切的兵丁，并大能的勇士，都从基甲上去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：“不要怕他们，因为我们已将他们交在你手里，他们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。”约书亚就终夜从基甲上去，猛然临到他们那里。耶和华使他们在以色列面前溃乱。约书亚在基遍大大的杀败他们，追赶他们，在伯和伦的上坡路击杀他们，直到亚西加和马基大。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，正在伯和伦下坡的时候，耶和华从天上降大冰雹在他们身上，直降到亚西加，打死他们，被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多。当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人的日子，约书亚就祷告耶和华，在以色列人眼前说：“日头啊，你要停在基遍；月亮啊，你要止在亚基伦谷。”于是日头停留，月亮止住，只等国民向敌人报仇。这事岂不是写在亚撒尔书上吗？日头在天当中停住，不急速下落，却有一日之久。在这日以前，这日以后，耶和华听人的祷告，没有像这日的，是因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。好，我们圣经暂时就不这么多。为着今天早晨没有来的地方，我很快说两三句就可以了。这个圣经里面，整个的所有的圣经中的神迹呢，是分三大类的。那么一大类呢，就是摩西和约书亚所行的，这是第一大类。所以我们刚才读了关于约书亚的神迹，然后第二大类呢是以利亚跟以利沙的这个第二类，然后呢最后一类就是主耶稣和他门徒的。摩西跟约书亚的关系就是师徒的关系，以利亚跟以利沙的关系是师徒的关系，那么主耶稣和他的门徒的关系也是师徒的关系。所以严格说来，圣经里面的神迹和做门徒很有关系，因为只有这三类，你若仔细把它分来，大部分可以说归到这三类去。那么刚好大家还记得吗？在变化山上刚好出现了三个人物，一个是主耶稣，一个是摩西，一个就是以利亚。所以变化山上那个情景啊，能够把圣经中的预言呢，能把它统合起来，或者说能够把它串联起来。事实上呢，它是一个网络。那么你去读圣经的时候，你起头你读到约书亚，也读到摩西的故事，然后等一等以利亚、以利沙，然后就与新约。但其实呢，我们知道这些神迹不是零零碎碎，它不光是一个表现神的大能，不光是神迹奇事，不光如此，它其实背后呢有它属灵的意思。所以最后呢，我们知道它整个的信息的总集中呢，是集中在变化山上，这点非常重要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需要用全本圣经的这个神迹来最后解释，那是很重要的钥匙来解释变化山。然后呢，反过来说，可以用变化山上的看见的意象来统合，来解释圣经中所有的神迹。所以我想这一次我们读圣经的神迹，最重要那把钥匙呢，就是变化山。有三个人物，一个是摩西，一个以利亚，然后呢就是主耶稣。好了，那么今天早晨呢，我们大概做了个复习，就是特别给我们看到这个摩西所行的神迹都跟救恩发生关系。那虽然是发生在以色列身上，但是它点点滴滴都会用在我们身上。以色列怎样出埃及，我们当初也怎样从这个世界里面被呼召出来。 那么当初以色列怎样做奴工做苦工，我们也这样得救也做奴工苦工，不小心的话我们得救以后照样做奴工照样做苦工，我们被生活的重担压得透不过气来。所以埃及呢，不只是指着罪的重担，埃及也指着生活的重担。那么蒙恩得救了，有的人罪的重担没有了脱落，但是呢你看见生活的重担还是压得人喘不过气来。所以不要忘记这个，就是但是感谢主，你记得吗？结果神就打发了摩西来做他们的拯救者。那么你看见神呢安排摩西一生的时候，一共有三个四十年，第一个四十年在皇宫，第二个四十年在旷野，第三个四十年也在旷野。那么前面八十年是他预备的时期，然后等到快毕业了，等到这段时间快完了，神就给他看见一个神迹，就是荆棘中的异象。那么我们已经说过了，然后呢因为他灰心了，他觉得神现在不可能再用他了，那么然后神就给他证据，为什么神要用他，当着许多人面要证明给人看，说神在用他，神他是神的仆人，虽然就年龄来说已经八十岁了，人来看不行了，但是不，你看见他就是像那个火烧的荆棘一样，如果没有神迹托住的话，火烧荆棘是几秒钟就完了的，没有就没有了。而且呢，火烧的荆棘是意思就是说，这个荆棘虽然没有用，但它还有个最后的用途，就是它可以做燃料。但是呢，摩西就像那个荆棘一样，神要给他看见说，连他连这个用处都没有。所以你看见那个荆棘的火焰烧着了，但是荆棘呢却没有被点燃，意思就是说。荆棘不过是托住神的荣耀，就是，所以这个对于摩西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属灵的功课。这是摩西往后看四十年，他说往前看四十年的话呢，一面就给我们看见摩西无论到什么地方，从八十岁到一百二十岁，你看他每一次神用他，你就知道那个秘诀是什么。你看不见荆棘的，因为火烧荆棘，你看不见荆棘，你所看见的那个神的荣耀。当摩西起来说话，有的人恐惧战惊，当摩西从山上下来，你看他脸上发光。那个故事什么故事？那个故事就是火烧荆棘的故事。如果你看看那个荆棘已经不光是八十年了，有的是九十岁了，有的甚至于快一百二十岁了。所以这样的人在世界上是没有用的，但是刚好是神最有用的时候。那么这是对摩西个人来说，那么对于整个以色列团体来说，以色列历史，整个以色列人在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，所给人看见就是那个火烧的荆棘。按理来讲老早就该没有，到现在还有人说要把他们从地球上从地图上把它涂抹，但是你看到今天这个荆棘还没有烧完，到今天你看以色列就团体来说就是那个火烧的荆棘。但是呢你知道神有他的用，神有他的用意。虽然是荆棘，他不只是可以托住神的荣耀，同时呢，神可以从他那里发声，从他那里说话。所以不要忘记，我们这个臭皮囊，我们这个躯壳，是就像荆棘一样，但是呢，就在里面，你看见圣灵就在我们用微小的声音来引导我们，不止引导我们，也借着我们。来对人说话，你每次传福音的时候不要忘记，你一站在讲台上，如果人家听见福音的话，就是神从荆棘里面说话的。所以圣经里面形容我们的神是从荆棘中说话的，是这是非常特别的。那谁呢？荆棘就是摩西，荆棘也是以色列。那么神借着以色列说话，这就是我们的圣经，旧约圣经。所以我想这个很清楚的。然后呢你看见神就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呀，那么你记得他神告诉法老说让我的百姓去，法老不肯。那么你记得我们没有得救以前，我们都在撒旦的辖制底下，那结果呢是神自己行了神迹，一共十个神迹，十个灾害，摩西的十个灾害就打击这个假神，也打击法老，最后法老受伤。那么那个就刚好是耶和华的夜，就是你记得松手的时候，就是刚好是他们吃羔羊肉抹羔羊血的时候。那么这个 我们知道完了以后他们撒旦就松手，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得救的故事一样的啊。你看见说十字架在我们还没有得救以前神已经行了神迹，那最大神迹就是十字架。十字架一面败坏掌使权的魔鬼，打击所有的诸神，你同时呢不要忘记那个就是逾越节所给我们看见。今天只要在我们的心门上我们能够抹羔羊的血，门楣上抹羔羊的血，你看神一看见就越过去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我们蒙恩得救的故事。但是呢走不远的，三天走不远，因为仇敌一定会追上来的，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逃避这个撒旦的追赶。你知道有一句话说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，撒旦就是那个最大的老大，就是黑手党老，是真正黑手党的老大，因为世界都窝在那恶者的底下，没有人能够翻身，没有人可以动弹的。但是感谢神，你知道吗，人怎么追撒旦，怎么追只能追到红海边，埃及军只能追到红海边。所以我们知道过红海是个大的神迹，那么大家不要忘记受尽就相当于过红海。所以我们基督徒不光是要相信这是迈左脚，还有呢要迈右脚，这样才能开步走，那就是信而且要受尽。那么受尽的意思就是从此以后撒旦不能够再追上来了，因为所有的世界已经埋在水里面，所有世界已经远远留在背后。所以你可以看见一对一的对应和我们基督徒的经历是一样的。那么然后呢经过旷野，看见无论是神在旷野里为他们摆设宴席，给他们玛纳，然后在沙漠里为他们开江河，磐石流出水来，而且不止一次，是两次，你记得吗？那么一次那个江河一直流到红海，另外一个江河一直排到哪里？一直排到地中海。那么你看见神的话是非常非常奇妙，直到今天那一块地里那个整个这个整个的西南半岛都还在那里说话，就给我们做证明说，你看神借着摩西行了诸多诸多的神迹。那么然后呢以色列就到了约书亚，就到了这个爱迦南。到了迦南大家都知道第一个神迹就是过约旦河，约旦河那个水就停在亚当啊。那么把水停在亚当那个力量，当然在整个自然界里面当然是地球板块移动的力量，所以那个时候一定有类似像地震啊或者火山爆发的事情发生，就是当他们刚刚过去的时候。所以你看这又是神迹。那么过红海是把世界埋在海底下，过约旦河是把自己埋在水里，所以十字架一面对付世界一面也对付自己。那么这个又是神迹，又是神在我们身上动了指头。然后呢到了迦南地，就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，这是以以弗所书第二章。但到第六章呢你看就属灵的征战。所以迦南美地呢乃是预表基督侧步，也是乃预表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，那这个时候就有属灵的征战。礼拜二比方说你去祷告，不管你在这里祷告在哪里祷告都可以，奇怪平常都没有事，你要祷告以前这里也不对那里也不对，累得不得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仇敌就是想用各种的方法给你很多的借口，慢慢你这个也不去那个也不去，让你孤独嘛，你一个人祷告也可以啊，几个人在电话里祷告也可以啊，但是不一样。你看有的祷告稀奇，神这个有的祷告一个人和少数几个人就是不行，乃是当教会在那里站在那个地位上一同同心论祷告，那这个时候就可以宣告这个应用神所给的那个赏赐，凡教会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捆绑。所以这个时候有的人病就得到医治，有很多的神迹就发生了。所以不要忘记在这个整个的祷告严格说来是个属灵的征战。所以有的人会觉得很稀奇，为什么我走到好几个地方他们都问一个问题，说是为什么好像我们这里的这个好像祷告来祷告去好像病的人很多，你今天为这个祷告明天为那个祷告，而且那个病都是很严重的病。那你会发现不只是这里如此， Kansas City 也如此，好多地方台北各地方都是一样。那原因在哪里？原因就是圣灵要提醒教会， 这个祷告是属灵征战的一环。那么当我们真的属灵征战的时候，你看见圣经